是上个星期啊我讲两个礼拜了，就是这个第一节啊，当然我不会重复了啊。第一节是哈该的一个你给我他一个交代啊，一个日期对象的一个交代，所以他的标明啊，就是大力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接着使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帕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啊，所以下面就是他跟这两个领袖说话的内容啊。当然你可以想象，不是只是两个人啊，是因为这两个是一个是代表君王，一个是代表大祭司啊。所以你可以说就是向着上帝的子民的代表来说话啊。当然他自己是先知啊，所以也可以说是这三个位格就三个职分都同时的出现，最后是预表主耶稣向他的教会说话啊。我们知道是先是祭司君王，是我们预表我们主耶稣的一个 office 啊，是一个身份啊，一个职分啊。好了，所以大力乌我上次有交代啊，这个王号啊是虽然跟但以理年代的一个大力乌王是一样啊，但是他不同的人。这里有交代啊，是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就可以算得出啊，百姓其实已经拖延了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啊，最少了啊有16到20年的时间啊，这个是有各种的理由了啊，等一下我们经文里面也看得到。但最少啊，就是你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它不是昨天的事，它也不是刚刚发生啊。它从一开头啊，就是他们从外邦回来啊，一直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已经拖了20年的时间了。OK， 什么有什么东西20年没有做完吗？可能有很多啊，但不单是他们啊。我们可能也有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真的是有10年20年没有做完的事啊，当然不是你的买游艇买私人飞机的这个愿望啊，这是属灵上的啊。圣经看完了吗？传福音了吗？带家人信主了吗？或是某某啊，你一直有被感动要做的事啊。 OK，今天这个经文就是跟你说话了啊，上帝救你的那一天到现在啊，已经过了20年，或是多一点啊，他那是为你立的根基，你建好了吗？还是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需要些忙碌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借口？可以不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主啊 ，OK， 连刚刚我交代了啊，为什么是指这两个代表人物啊？所罗巴伯跟这个耶稣亚，是因为他是领袖所以从内部来说呢，是先就是呼召领袖悔改，再借着领袖带领百姓悔改了。从外面看来呢，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象征啊，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三个人的口同时宣讲一件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向他的教会说话。OK， 好了，这个复习没有很多，当然我们讲了很多历史，今天我就不重复哈。好，我们就来看接下来他们。这百姓他们的经文啊，他们的借口了，或是他们在经文里面说的话啊。那我们来读第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啊，就是一句话，就是尚未来到 那从刚才已经说好，这个拖了20年，他们已经从开始啊，愿意做到最后是不关心了啊，就已经不当一件事了，因为20年嘛，你一直看，一直看，连你都习惯了啊，你都开始接受了，生病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没有再有进一步的。这个动力哈、啊，去把这个圣殿完成，但同时就他的资源去了哪呢？就是本来就古列命令啊，就是周边国家给他们提供材料啊，给他们用途啊，给他们土地啊，那后来大力乌也命令啊，周边的国家给他们提供资源。这些东西去了哪里？都放在那里啊？不会吧？啊，你们也知道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用在上帝的殿中，这些东西就用在自己的事情上了啊。所以他们其实百姓就开始转移他们的这个焦点啊，就是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自己跟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情了。就忽略了当时上帝吩咐他们回归首要要做的事啊。我们也不会反对说基督徒有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的作为啊，就是你可能要买一些东西，要有房子，要什么，其实这些生活的需要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了 这不是邪恶，也不是犯罪的事，但最少要承认它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嘛这个先后的次序就完全就可以表现出或是证明出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房子、你的物质就是如果你是先追求生活在追求信仰，也就表示说信仰是一种添加的点缀，信仰是一种复合的，是一种寄托的，心灵上的寄托，它不是根本的因为你是先解决根本的嘛这个没有办法反驳吧，这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对啊，我们也没有说生活不重要，但是我就说你先做哪一件事，如果你先就是关注属灵的需要属灵的追求，但生活也有啊，但是生活不是你的重点，你在关心你的关心你跟神的关系，关心你跟救恩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同时呢也包括了你在生活上面应该有的这种追求。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存在好像我先忙教会20年忙完了我再去忙我的工作20年。连上帝应该很高兴，因为我先忙他的事情。你也在这里也没有看过这种事的就是提前退休就是先侍奉神，连30岁、50岁了，连就先退休，连后面50岁到80岁就去做生意赚大钱，连神就特别的祝福他，也没有看过这种例子，圣经也没有这样教我们，是吧？圣经教我们就是我们一生都应该追求上帝的事，但当你追求上帝的事的时候呢，他不会忽略这个生活上的层面，因为上帝对他儿女、对他百姓的这种眷顾呢，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属灵的事跟生活的事呢，是分开，连成为对立就是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做那个不能做这个的话。好，你先追求物质 ，OK？ 你说等我到了某一个年纪我房子有了，车子有了，一切都有了，我就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读圣经。这个说法 是骗自己的，而且它的代价是大的。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大的。它的代价可能是你的救恩，它的代价就是那个，你们记得那个圣经有一个年轻人来找耶稣啊，是吧？等他说啊，夫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啊？那耶稣说，哦，你要进天国啊？圣经说要遵守诫命，要爱人如己啊。连这个少年跟耶稣说啊，这一些很简单，我什么我早都做了 ，OK。那耶稣说是啊，你都做了，很好啊，哎，都一样。我来告诉你，有一样你要做啊，或者说，你可以用这个来表示你都做了，就是把你的财富卖掉分给穷人，你来跟随我。连圣经说。这个少年人就走掉了，忧忧愁愁走掉了。那但这只是一个片段啊，你可能读起来你觉得可惜啊，或是觉得好笑啊等等啊。你要知道它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地上这个少年官是犹太人，而且是虔诚的犹太人，所以它代表了今天教会里面80%的基督徒。就是他们一生去教会，一生侍奉神，一生奉献，等到耶稣跟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呢，他竟然走掉。你要明白，他不是外邦人，他也不是不信的人。这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少年官，他是追求世界的。OK， 他把属灵的跟世界的他分开啊，他是追求世界的，所以他极大的财富嘛，对吗？但同时呢，他觉得够了啊，他因为是犹太背景啊，一些就是该有的他都有啊，就是上圣殿啊，这个那个的他都做了。哎，他现在觉得是时候了啊，我地上什么都有了，我要来追求永生啊，我要进天国。就来问耶稣了，其实耶稣告诉他的其实就是天国的路嘛，就是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其实变卖所有就是说要爱人啊，就是你身边的穷人啊，你如果真的爱他们，你就让他们有供应嘛啊。你跟随我这个很简单，就是爱上帝啊，就是跟随谁，你爱谁你就会跟随谁，没有什么难的。你竟然成为他的难处，也就表示说行不通了，对吧？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分开追求，你是骗自己的，而且结局很可能就像这个犹太官，在最关键的时刻呢，你转头会走掉了，你喊都喊不住的这样的人啊，因为他的心智太坚定了，他太相信这个是他的道路，但这是灭亡的路啊。所以今天多数人呢，只是还在碰到耶稣的面之前啊，所以还是很快乐的做基督徒啊，偶尔听听啊，度假啊，享受生活啊，各样啊。那因为他认为呢，他还没开始嘛，啊，还在预备考试啊，考试还有6个月啊，可以一面呢用时间休息去预备。所以他还没有来到那个真正的就是看见他自己的这个景况的日子 ，OK， 所以分隔肯定不是一条道路，也不是圣经教的，因为它是一个拖延的一个伎俩啊，是一个人始终是为自己顾虑自己的一个方式来的 ，OK。所以不要相信这种说法，说哦，你可以先做工，早点退休，以后去读神学，做传道人啊。当然有很多人这样做啊，特别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啊，他们都做了医生，做了律师，做了什么什么啊，那就钱也赚够了，退休金也有了，那就提早退休去读神学啊，60几岁啊去读神学，读到满头白发，当然读不起来了，人家都是年轻人，你怎么拼？好了，勉勉强强读完了，去教会，一看到教会那么多问题，都心脏病啊，什么血压高，什么都来，也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我为你付出，你没有祝福我？ 上帝要用老车吗？哈，哇，我也不是笑他们老啊，我说你这个人，一个整个人都已经是世俗了，整个人都已经浸在，就是你多数的这种时间啊，你都是把自己浸在这个世界的欲望里面，你全身都有那个味道。你以为去读一个神学，就让你可以作为上帝恩典的号角管道吗？这是你的决定啊，这不是上帝的算盘啊。所以说回来了，第一个道路啊，就行不通的啊。如果要侍奉上帝的人呢，你需要从一开始就侍奉上帝呢。啊，就算你还没信耶稣，你没有办法从一开始信。侍奉神也是从你一明白真道的那一时刻你就侍奉上帝，你或许上帝会在指定的时候特殊的呼召你，但从来没有一个信老子之后还把自己放在世界里面转啊吃啊玩啊啊，就样样都做，不这种是肯定不是上帝的一个要用的仆人啊。 OK，好了，所以第一种没有办法了。那第二种呢，是多数的人如果不走第一个道路的话，他的一个设想啊，他就认为说，好吧，这样属灵的事很重要，这样我就先做属灵的事了，然后之后我再做自己的事情。那其实你如果这样子想呢，他也不实际啊，是因为你在追求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你需要生活的，你也不可能说我不吃不喝啊，我就光读圣经啊，先把圣经读完啊，连之后呢，我再来吃饭啊，那时就是灵魂在吃饭了，不用了，你就不吃不喝，你就死掉了，所以也不存在。所以如果你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呢，也可能是忽略他的哈，就是你。其实是不喜欢这个事，但是它很重要，就好像吃药这样啊，你还是得吃的，但你就快快的吃，把它先吞下去，然后之后再去吃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为了能够吃你喜欢吃的什么，牛扒啦，喜欢吃的什么甜点啦，你就在吃之前先吃一个你不喜欢的啊，苦药啊什么的，是吧？为了让你可以四处的去旅行啊，可以继续享受生活的快乐，你就去打两针啊，这样啊，大概是这种意思啊。但你从来不会说我真爱疫苗啊，哇，那种感受真快乐。我想不会有人这样想，大家都是出于这个背后给你的快乐了啊，而去做的。但是你要知道属灵的事情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你很枯燥，很厌烦，连其实呢，它本身呢就已经是我可以说就是错的。OK，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好像早上起来先灵修祷告就逼自己就是那半小时就把那段经文勉强的看下来。每个程序都做了一趟就是默想啊祷告你都这样做，很勉强的把它完成了，你就希望说之后我去上班上帝就要祝福我。 OK， 如果有这种设想的话呢，其实也是跟第一类一样，因为你是不关心属灵的事，但是你做到了，就是先把它做完，就是先把不喜欢吃的先吃掉再来慢慢吃那些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你还是一个世界的人，你真正爱的还是后面的事情，世界所以这也不对。你说好了，两个做法都不行，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一生都在追求属灵的事，在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其实上帝就供应了我们日常的需要，就是主导文说的就是那个马呢不是你追求的但是当你愿意追求属灵的马呢，上帝也把物质上的马呢也吃给你，而且是40年从不间断，直到你进入迦南地。 所以物质的追求不应该，也没有应该有一个时刻占据任何基督徒的心。我说物质就是你的所谓人生的向往啊，你的所谓的这种事业的这种成就感啊，等等等等啊，这种叫做世界啊，你的名望地位啊，这种 OK， 从来都不应该占据你的心。但是它不表示它不会发生哦，它会发生，但是它不应该占据你的心，因为它是玛纳。你们懂玛纳的意思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就会吗？这些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啊，如果是从神来的，当然叫天上掉下来了啊。OK， 也不是去偷去抢的。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可以大大的祝福使用基督徒的。OK， 就是物质上啊，或是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他们一些特殊的能力跟地位。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圣经也有的。OK， 但他的特点是这些人从来都不追求这个东西的。丹尼里我常用这两个例子啦，因为这两个例子一直都是被人使用的啊，就是约瑟跟丹尼里曾经在这个以斯帖以斯帖是去选美啊，但是当然以斯帖也不是为了去救以色列人做王后啊，但无论怎么样了啊，以斯帖的例子比较难讲啊，因为他没什么说话了 你就说丹尼里跟约瑟了啊，这两个人最后是在一个当代最强的一个国度里头做宰相成为无数人的就是当时啊，是无数人的保护跟就是这个资源啊，就是约瑟其实救了很多人的命啊，不单是他自己的家他救了全地百姓的命，就是因为饥荒啊。OK， 其实但以理没有特别讲啊，但是其实但以理当时在呢，就让这个主要啊巴比伦的王朝，还有这个希腊的王朝，哎，不是希腊，对不起，波斯的王朝啊，能够运作啊。圣经没有特别说他做什么，但是上帝就会常常在这种就是我们叫做外邦的这种王朝里头啊，如果上帝要保存他会放两根钉子在里面这不是刺别人啊，是让这个国度可以暂时不倒塌，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这两个人呢，他们没有要做大的。约瑟就是一个做梦的人，哇，我们这样讲不好啊。当然我说做梦就是他很享受作为一个小儿子他很高兴啊，在家里啊，从也不想要去发财什么没有他被卖到埃及，他没有是从小有一个向往要到最大的地方去读最好的学校，以后要做最大的生意，他是被卖去的。你们想吗？如果你是被卖到纽约去，然后来你在那边读了最好的大学，这样他都不是啊，他没有要这样做啊。丹尼更惨了，是被掳去的。连他们怎么样升高的，怎么样爬上来的呢？哦，他们这个天天苦苦读书，对不对？天天就在家里哈，就是修这个课，修那个课生怕追不上别人是吧？没有啊，他们不是用考试的，他们是解梦的。你知道什么叫解梦吗？解梦就是你怎么学都学不到的东西的。解梦是异能来的，是上帝给人我们说一种特殊的能力来的，因为他没有方式的嘛。那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什么科学啊、数学啊、物理啊去学的东西来的。但是就因为解梦，当时的年代不同啊，今天你能够解梦没人理你啊，人家给你开个档在街上就好了。那今天解梦当然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时代呢，解梦就让人知道你这个人有神在你的里面。Okay， 因为他们知道解梦是神的作为所以你能够解梦就表示说神与你同在，所以他们不会管你是什么文凭啊，你有什么 什么什么能力啊，只要有神在的人啊，他们就用了，因为这种人呢就大有能力嘛，因为神在里面了。 OK， 所以上帝透过解梦把这两个丹尼里或是约瑟在不同年代啊升到最高啊。 OK， 那他们做，那你说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没有追求这个啊，他们约瑟是很少记载他干嘛了啊，但丹尼里书就有很多记载。丹尼里啊，你看丹尼这么一天三天，哎，一天三次打开门就祷告的，他的心没有一刻是在巴比伦的，他要回去的，他想念犹大的，他要回到犹大，他想念上帝的应许，他为百姓求赦罪，一个什么都不要的，因为他厌恶这个国家嘛，连王的酒跟菜都不沾的人啊。但是他得把他放到最高。你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吗？所以这个才是圣经跟我们说的。所以任何人告诉你说可以先追求什么再追求什么，他只是给了你一个借口，好像你可以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好像很好的理由啊，去满足你肉体的这种欲望。OK， 那今天我们当然没有什么丹尼里或是约瑟这种例子啊，就是我们今天活人啊这一个年代，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原则还在啊，就是说其实上帝有时要保存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啊，他也会把几个基督徒放进去。 OK， 但这几个基督徒也不是什么意思本来就想追求做大什么，不一定要放进去，因为他们就好像两根铁钉这样，你就能够稳固着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可能以为公司只要做得大，像 Google 啊 Microsoft 啊或是这些世界性的企业啊 ，OK， 啊，觉得哇，他们那么大，肯定不会倒。谁说不会倒？倒的公司多得很啊，大的公司倒，因为人是败坏的 ，OK， 国家会倒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用罪、用欲望组成的。公司会倒更正常 ，OK， 因为人无数的错误在里面。就是说，我们每个员工做的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摧毁性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我们无知嘛，我们以为对其实是错的，我们做的决策，我们说我们投资做这个生意啊，就全投进去了，以为一定赚的，其实人常做错决定的，是吧？所以我一直说本来呢，这个工作，这个我们事业啊，或是说公司倒闭啊，国家破产啊，或是什么革命啊，什么，应该是每天都发生的，因为总统啊这些所谓聪明人天天做错事的，因为他们是罪人嘛。哎，为什么好像看来呢，国家都稳定啊，工作也稳定，生活也稳定，你说谁去稳着他，都是罪人啊。不是的，就是里面一两根铁钉，不是很多啦，虽然你说很多有些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哦，都是基督徒啊，算了，不可能的 啊。总之上帝有时就是放一两根钉进去，连这个公司就30年、50年、100年。但不要骄傲，这个时候过了，他跟一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因为人是败坏的。OK， 那你是不是那些钉子被放进去？有时是明显的，有时不是明显的。但无论怎么样呢，你不应该求这个 ，OK？ 你求的是啊，不变的国，不变的城。但上帝也会把，因为他有心意的嘛，啊，他不一定要像约瑟跟丹尼这样子对待你，但是他乐意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新华常讲的啊，做光做盐啊，我想你们也常这样说，就是这个意思。做光做盐不用很多的啊，你盐多了就咸死人了，不能吃啊。光你整个房间都是蜡烛吗？还得了啊，房子都烧起来。做光做盐其实就是不多，但是是很需要的，你就做了那个角色。 OK， 我讲很多啊，但是我就说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啊，哈该书呢，它不只是那么简单说，先建完圣殿再去建房子，这并不是它的主要信息。因为如果你先把圣殿建完了再去建房子，你会出现很多的借口在前面啊。当然如果不建圣殿先建房子更严重了 OK， 上帝其实在圣经一贯的教导呢，是要我们完全就以这个上帝为我们的满足跟追求。因为追求属灵的事情的同时呢，物质也都被赐给我们了。物质的供应是让我们可以继续有生命气息来追求那个真正的福气。所以物质不会拿掉的。如果物质被拿掉，就表示上帝在惩罚我们荒废了之前他给我们许多追求属灵福分的机会，所以他把物质拿掉，就让我们好像没有力气或是没有时间去追求真正的福气了，你就要忙那些就是物质的东西，对吧？好了，讲了一大堆啊，不过我是希望说这是今天的我要讲的观念啊，就是哈该书责备百姓啊，在哈该书里头主要是他们从始到终啊都不关心上帝的殿，或者说不关心救恩的课题，只是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做了，就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做了重建的工，但是这个工作没有持续，那很快就放弃，就是因为外在的内在的难处了啊，人就显错了啊，他们实际上还是不重视上帝的恩典，他们害怕如果太过于属灵，太过投入就是侍奉上帝的事呢，自己会贫穷，会有缺乏，他们害怕这个。OK， 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来想这个事情了啊。如果你还可以再重来一次，你可以回到你那天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日子，你还会像今天吗？你还会是这样子？就是像当时你的打算啊，就是先追求这个，你还会重做一样的事吗？你得到什么这些年下来啊？我意思就是说，那时如果你做的决定是对的，你今天回头看，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存款也有了，你得到什么？那连你现在很想要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像你想象的就这样子就转过来吗？你这样就是之前你觉得很容易的啊，就是你可以就把焦点这样就转移，有吗？能够吗？如果你忽略了那么久，你现在想要侍奉神，上帝愿意接受吗？或者你现在想要读圣经，你读得进去吗？可能你会发现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容易，这就是问题啊！因为这个事本来是一开始就必须做的啊，人很多物质的追求也在那时候开始，但是呢，是因为你追求永生，你追求属灵，很多没有价值或是不合宜你的事呢，就不会发生。就是说，你明白我意思啊？就是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愿意以神的事情为重啊，你也会工作，你也会策划不同的东西。但是因为你以上帝的这个追求为重嘛，所以很多有损害你属灵的事呢，就从来都不是你的重点嘛，因为你一直都是以上帝为重嘛，是吧？所以你物质的追求呢，没有像世界的人那样夸张啊，但是有，但是每一样都是有益的，每一样都是促成你更有更好对神的爱的事情来的。 因为它有一个方向。你如果你不以神的事为重呢，你什么都追求啊，好像你要去巴黎啊，你有一个目标啊，是吧？你就算停下来加油，停下来吃个午饭啊，或者停下来休息，你总是知道，哎，我要去的地方不是这里嘛。你像那些漫游的人呐、啊，就啊，每一个点都很有趣啊，拍照拍照啊，走走走，嗯，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让他着迷啊，他最后就肯定荒废了多数的时间在路上，而且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我一直说今天有很多的困难呢、啊，无论是从家庭来的，从健康来的，甚至是从事业来的啊，都可能是成为我们侍奉神追求属灵事情的拦阻了。你就回头看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进入我生命？其实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嘛，对吗？什么都追求啊，因为都觉得这些都是你的满足。然后后来，其实上帝并没有要我们什么都追求，所以我们什么都追求，连结果就很难再追求上帝。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先以神的事为重，一直在做，我想这些家庭生活物质工作也会有，但是里头很多事情是不进来的，他从来都不会，就是啊，好像基督徒在后院挖一个游泳池啊，然后开玩笑，你要挖就挖啊，没有问题啊，养鱼也可以啊。那总之我举个例啦，就是法国人是有这种习惯啊，我听同事讲话，就是比较年轻的来做工啊，开始进来就乖乖的啊，就是我们讲什么就听啊，因为我们都是老人啊，他们是年轻嘛，也过了十年啊五年啊，他就开始结婚了，我们给他送个礼物啊，结婚啊，然后过了几年又生孩子了，我们给他送个礼物，然后开始呢就听到他们啊就要因为稳定了啊，就开始要挖游泳池了，好像这是他们的目标啊。不过为什么法国人喜欢有游泳，但是不见得他们游泳啊，但他们觉得好像家里有一个游泳池是一种象征。OK， 有了游泳池了，满足了，那下一个呢？啊，下一个可能就要出来有工作的一辆车，有一辆是去玩的车，又会有个人的那种很大量的那种 motorcycle， 那种电单车 ，OK， 是四号来的 ，OK， 开始买那种衣服，过了，还有什么啊？有的就开始想要做这个事呢，很多追求的啊，很多梦想的，我意思说，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在，当然我们华人不一样啊，我们是别的东西了，但我举个例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你顺着他走一趟，等到你想要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你根本没劲，不可能啊，太多难处，对不对？游泳池漏水了，你的摩托车哥漏油你的两个孩子不听话啦，什么什么，哈哈，你根本就没力气了啊。一开始该做的啊，孩子从小好好教啊，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为他们祷告。对，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追求属灵的事。那在物质上，上帝不会让你满地黄金，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一无所缺。一无所缺就是你要的，因为它工具是不用很多的啊，只要没有缺。我们说铁锤一个就够了，对不对？铁钉几根就够了，因为你不是天天用的吗？为什么要家里有三十个铁锤？你那七八个零的存款，你怎么用它？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价值来的，因为它就是铁锤、铁钉、锯子，你收那么多把什么？上帝应许我们就是不会缺乏，肯定要的都有。只是我们人要很多很多，所以就拦阻了我们对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的追求，我们可能会最后变成是忽略了救恩， 就好像那个年轻的官这样悠悠愁愁就走了。因为他家里开五金店了，就是开玩笑了，就是说他家里一堆的这些财富他都没有办法卖，他也不舍得卖，然后就这样子悠悠郁郁走掉了。 OK， 好了，我今天啰嗦了，不过这是我要讲的。好了，我们来读他的经文。回到圣经，百姓说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讲一大堆的，就是建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什么一种借口呢？这个借口就是说我们试过了，但是很难，因为王帝不喜欢，周边的邻居又不喜欢。我们做了，你看我尝试给你看了，对吧？一开头我们不是做了吗？这根基弄好了，祭坛也弄好了，我们做了。但事实啊，你看这么多拦阻，人家拿刀拿枪来拦阻我们啊，难道我们要死吗？对吧？很合理啊，很明显表示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太紧张，是吧？你看这个很属灵嘛，对不对？很多的工作我们不要做，在教会是吧？我们不愿意做，我们就说什么？我们说哦，上帝没有开路，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做，所以上帝没有开路。我们把这个看到的拦阻啊 ，OK， 没有把它归成是神，就是刑罚我们或是责备我们的懒惰啊，我们把它看为是。上帝告诉我们慢一点，哎呀，那么多拦阻，就表示说上帝讲慢点做，不要现在做，你就很高兴啦，你就很有借口把它放下不做了，对不对？你就做什么等候祷告，没有就做自己的事了。所以百姓的这个马脚露出来了，就是他们的口说既然神给我们那么多难处，表示神的时候没到啊，时刻尚未来到啊，就很轻易的把工作放下。但圣经记载呢，百姓就很兴奋的把他们这个自己的住家啊，而且是豪华的住家建起来。它是同样的嘛，一个是建殿，一个是建家嘛。当然这个也可以比喻成是我们的追求了啊，在属灵上几乎是小学程度，连在世俗知识都做了大博士啊，这真的是很该打的人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博士的话，请你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显出你的成熟来。当然我不是骂你说太迟信耶稣啊，那没办法，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主多少年啊，就是在世界上呢，很多这种知识都很讲究，但在属灵的世界就是草草的马马虎虎的啊，只满足于那种背背圣经啊这种歇饭祷告啊主导文啊，就满足于这一种。所以你就是哈该要说的人啊，因为哈该说你如果真的认为神给你那么多难主，你不要建殿，这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材料留着啊，因为你是想要见殿，而且你要切切的祷告，求这个让你能够回来的这位上帝啊，求这位开红海啊，开约旦河的上帝给你通达的路嘛，对吧？等候啊，做啊。那为什么这边只要稍微门窄一点你就全然放弃啊，就把全部的材料跟精力搬到哪里去啊？搬到自己的身上，好像很合法的就可以冲到世界里去大展了你的拳脚啊。就是我说啊，就是圣经摆一边，就读你那些可以赚钱的知识的东西，你岂不证明你本来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吗？不是吧？所以先知就忍了哈，就当上帝是忍耐了，就到先知就忍耐到这个时候就说了啊，就说了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借口，你们常说的，但实际上上帝知道你们的心在想什么。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瞒不过上帝的，我们可以瞒过人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理由告诉人我不做这个事情不做那个事情，有各种属灵的原因。 OK， 而且人通常也很害怕 可能心里面是这样想，但是嘴巴还是很害怕说去介入你的私人的事了啊。所以一般的人呢，只要你给出一个原因啊，大家都不会多说的，是吧？那你就满足于此了，你就够了喽。反正大家都不说，就是赞同我，那你就去做。上帝会等的，啊，他会说好啊，你不做的时候你做什么？那个事情就是你很想做的，啊，所以百姓，其实我要说的啊，他们的理由呢，比我们今天任何人不灵修不祷告啊，不侍奉神不参加崇拜啊，理由充足的多了。OK， 第一，他们真的不是什么都没做过啊，他们是做了。OK， 而且圣殿不是不能操作，圣殿是可以操作，因为有祭坛，哎，也有祭司，就基本上呢，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敬拜，敬拜可以照常的，只是那个殿本身呢，啊，是丑陋的。我一说丑陋就是不完，好像可能墙没做完啊，屋顶没修好这样的。但是祭坛是没问题啊，啊，主要的东西都在，人也在，可以去那边的，可以吗？啊，连第二呢，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巴比伦都70年，连祭坛都没有，我们比他们更好啊，你有什么理由骂我们呢？对不对？我们做的现在我们的境况比我们的祖先70年在波斯在巴比伦更好。他们那时只有会堂，他们只是去会堂读律法，我们今天是到这个圣殿去献祭啊，去赞美，去听律法书，有什么不好？我们想要把圣殿弄得像样一点，不能呢，啊，不是不要，不能，因为政府不给，因为邻居不高兴，我们要给他们传福音嘛，所以不要搞坏关系啊，我们慢慢来，我们等有机会我们再做，啊，那光鲜吗？这个理由，我想多数人都觉得很好，应该是可以接受，啊。竟然过不了上帝的眼睛啊！上帝还是回来啊，说他们说你们骗别人是可以，但是我用16年来证明你们的虚假，因为你们看你们自己住的房子，你看你们那种兴奋呐，啊，为自己设想的那种兴奋，就知道你们从来不关心救恩的事。Okay， 我第一次有跟大家解释过啊，就这里说的建殿修圣殿呢，啊，真的不是建筑物的问题啊，建筑真的也不需要很华丽啊什么什么。OK， 是从这个事情上面反映出人对上帝应许的重视啊。今天我们没有圣殿，我们不需要修什么大教堂，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如果有人叫你出很多钱去建一个美丽的一个建筑物，其实我们说这是神庙啦，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啊。如果你真的要把最好的东西归给神，请你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个部分归给上帝。OK， 不要把你的那些剩余的钱拿出来买那些会坏的东西来归给上帝。所以今天不应该花太多的精神精力去搞殿啊，搞建筑物，因为上帝没有要我们做这个事。旧约讲的其实建筑圣殿是预表基督的身体，预表上帝的应许，预表弥赛亚。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肯定不是上帝在意那个华丽 的外表，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好吗？好了，我就快点了，不然这连一节都讲不完了。这当然这里都很多是重复我讲过的话，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理由在神眼中不合，不就是不能过关啊，因为上帝知道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爱的还是这个世界，他们还在就是很。我们说很遗憾自己失去了在波斯的那种地位跟财富，因为他们要回来 他们放弃了他们在那里的产业啊，各样的，所以他们很想快快的在犹大地重建起来，啊，把他们失去的重新得回来，所以他们的心很难专注在一个已经啊，你可以说属灵的啊，一个福分的面前，啊，好像我们这些啊移民啊，就是从国内出来的华人，啊，如果你十几岁出来就没就不同啊，举个例，你已经在国内已经工作啦，有产业啦，有孩子有家庭啦，你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岁才移民，好啦，你移民到外国，你什么都没有啊，你只有现金啊，一堆的人民币啊，换成了外国人的钱，小的不得了啊，以前还不错了啊，现在你在国内的资产呢，少一个零，其实还是比威斯人有钱了。但如果你想以前的年代啊，啊，国内的薪水本来就少啊，房子也，我还记得那个年代，我的一个同事啊，就是文革之后呢的那些我们叫老三届啊，他们就出国嘛，他们说在国内做个教授，一个月才几百块，百多块钱啊，啊，当然国内的这吃一碗粥也不用几毛钱啊，那是很低嘛。但问题是你把这个钱拿出来国外啊，一来欧洲啊，或是一来法国换成这个法国钱，很小啊，不能用啊，因为法国东西贵啊。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移民，你真的是恐慌啊，你在国内有吃有住的，你一出来连租房都是问题。所以这种的压力呢，就让许多人呢，我们所谓的那些第一批到北美的华人呢，啊，就是你们知道移民潮啊 ，OK， 就会让他们呢全心关注的注意不是属灵的事。虽然这些人都涌入教会了 ，OK， 因为教会给他们打开了一条可以连接社会的道路，而不是真的他们注重信仰。那我没有毁谤这样的人，我在那里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正好是我去读书的时候 ，OK， 教会你们知道在北美的教会到什么程度吗？你每一个礼拜都有新朋友。你们想象活泉，如果像我看我们会发疯啊，每一个星期啊，牧师在台上欢迎新朋友都要半小时，每一个人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面孔自己走进来的，来的都是教授啊，什么访问学者啊。啊，硕士生，以前没有小留学生的啦，就是那种大学都不毕业的，不用出国了啊，就在国内了啊，没有人出来读大学的，啊，出来都是博士啊、硕士的，每个礼拜自己走进来教堂的 ，OK， 有的来了几次也要信耶稣要什么的，所以我们那时也不用布道会的，每个礼拜都，而且多到你都不记得名字的。OK， 那我们会不会说这叫福音大爆炸？好像是啊 ，OK， 但你不要那么紧张，你等一下嘛，你等啊，哦，等十年二十年 ，OK， 现在了，已经快三十年了啊，你再回去看啊，我以前我每年都回去嘛啊，就是加拿大的教会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了啊，就是在大学旁边那个教会啊，它的背景这样，这些人不在了。OK， 他们不在了。他们当时来的，当时我带的一些就是团契啊的年轻人 ，OK， 很热诚的，很想追求的，节制祷告的，受洗侍奉的都有。OK， 不在了，在那里？他们在地球啊，他们是某个企业的总管，他们的房子可能是那条街里面最贵的，在教会吗？不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了，他们要的东西不是属灵的。他们当时要来教会学英文，他们要来教会学啊，选科啊，要我们这些马来西亚华侨帮他们改啊，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是他们可能写东西要我们这些会有一点英语底的人啊，帮忙找工作、介绍工作什么什么。后来他都得到了，你不是走出去了吗？所以不要紧张啊，上帝会等你的。你说一套啊，你说追求信仰啊，啊什么可以啊？他就说我等 ，OK。但过后了啊，属灵的知识是零蛋 但是地上的却满分呢，你说拿，这叫事实啊，你就没有结果，是吧？所以我说回来了哈，就是说没有便宜的事的，这个地球啊，没有说有一个地方突然间有送来的基督徒哈，突然间有人呢不付代价就上天堂的，没有的，从来只有假象啊，真实的东西到处都是一样的。在国内信耶稣很难，在瑞士信耶稣也很难，在北美信耶稣也很难，因为去的地方是一样的。OK， 环境其实只是给人多一点理由或是少一点理由，但是世界的困难是你自己啊，真正的困难是你自己，你爱世界嘛，是吧？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会看见啊，就是有的人早期去教会，后期不来啊，我们都说啊，希望他们啊可以啊，就是重新回到教会。当然这是对的啊，因为他们曾经来过教会嘛，嗯，但是他们走出去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们早期来教会那个隐藏的原因嘛，对。而且他们今天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们要的，如果他们那么不满足，他们真的很爱神啊，但是他们呢，他们今天很不满足自己的状态，那为什么他们不会回来呢？如果他们一直坚持要在外面，表示说他们本来是想要在外面的，但是来教会也是想要在外面的，就是个理由了。所以你就明白，以色列人最后不把殿就是弄好，不愿意注重这个应许的宝贵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回来的时候一个隐藏的一个动机啊，不是这个应许的追求，是自己的追求啊，所以就显露出来了啊。好了，我要快点了啊，所以他们已经就是蒙了那么大的恩惠啊，就是上帝给他们可以跟全世界的人不一样，可以回来但他们却忘恩了就是在这个建殿的事上呢，就表现出他们藐视上帝。他们不仅不建殿了，他们不重建圣殿呢，就表示了他们也忽略了耶和华是他们的一个拯救者。因为你在圣殿里面，你可以就是向上帝献上赞美感恩嘛，但如果你连这个都藐视或是都轻看的话就草草了事的话所以就表示说你没有真的谢谢上帝做你的神所以你就不需要太过讲究了，对吧？反而呢，他们很讲究自己的生活，所以表示说他们从头开始都是同样的一个人就在意的是世界的事情所以我对上帝的敬拜其实他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礼拜天这样他应该是一个许多我们可以说我们人对上帝的一个爱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表现来的就是敬拜是一件事，但是它结合了你的感谢，它结合了你的对神的一种恩典的数算它结合了你对救恩的一个默想。所以敬拜本身它有很多内容在里面，它有献祭，有什么什么的。OK， 所以基督徒呢，上帝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途径，而且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给我们做这个事，自由做这个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因为这是他帮我而不是我们帮神。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定这个日子，你说有多难？我想我们可能很当中很多人一年都不知道有没有敬拜一次。你想是这样想你说我应该敬拜神，我先睡一下，你起来又忘了，睡觉前总觉得明天早上要灵修祷告都是这样，但是一睡醒就来不及啦或者说那是要紧急要做这个要做就。所以如果上帝不帮我们，不把一天设下来不把这样的一个仪式设下来的话呢，你能够想象真的是没有几个人敬拜上帝的。所以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礼拜天敬拜神看为是重担，看为是你旅游的一个拦阻，看为是你过生活的一个负担的话呢，你真的是忘恩了。 因为上帝为你做的就是这一切，他给你的是生命气息，是吧？他让你有马呢，但你却在他帮助我们可以敬拜他的事情上，我们把他看为好像是损害利益的事情，这很可怜啊。那我不是说你要表面上来做个礼拜神就高兴啊，上帝也不是偶像啊，不好骗啊，啊，不能够这样子，对。但是我说你应该明白这个道路呢都铺好了， okay， 所以我们如果忽视这个方便呢，啊，各样的理由跟借口呢，我想都不足以了，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脚，啊，可以吗？啊？好了，我时间到，我把这些讲完嘛，好吧？我还有一应该是对，还有一面我就完了啊。所以最后就是上帝为教会做那么多预备哈， 啊就是当他们不见殿的时候，神忍耐啊，连最后上帝也给他们带来先知，还有两个领袖啊。其实目的也不只是那一代啊，是历世历代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到现在都有了。今天我开头就问你了，就是你心里面那个20年没有做的是什么事情？我说的是属灵啊，不是你要挖一个游泳池啊，不是这个啊，我说属灵的追求啊，你那个20年所谓的打一个引号，就是很多年了啊，可能十几年了，你信主之后一直要追求的一件事，属灵的事，你做了吗？你可能发现呢还是没有做啊。所以哈该书的内容也是对我们说的啊，其实是要记起我们一个惧怕的心啊，也要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羞耻的，但同时也有盼望了，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对我们放弃的话，他也不会提醒你啊，就是说任凭你去吧，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还会接着先知啊，今天啊，如果你听进去了，你的心里不舒服，你说长老老师要讲我们的不是啊，我们活泉已经是全世界其中最好的教会了啊，感谢主了啊，那你还要批评我们有什么不好吗？啊 ，OK， 我没兴趣批评你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生活的，我只是说这是我的经历，我没有比大家，我不是从天掉下来的啊，一出生就会背约翰福音3:16，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比你们更应该追，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圣经应该是倒过来读的，因为我的第一本不是小叮当，我没有童话故事看的，我第一本故事书就是上帝造世界，摩西过红海。所以我讲这些话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听了你们的闲话啊，什么讲谁讲谁，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我知道你们个别都有自己的苦衷，我说更多是责备我自己的所走过的道路啊，我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20年跟16年没做的事，连我的理由呢不亚于他们啊，就是啊我可以先这样，可以先那样，我可以先注重这个，但其实是我不想做的，我可以先做那个，因为这是我不想做的，所以我很明白人性，当我明白自己，我也很明白弟兄姐妹可能有的这种借口了跟理由，可以吗？啊，所以不要认为这是一种问题的针对啊，这是一个群体一种本性的问题来的啊，它是人犯罪之后一直拒绝逃避上帝的借口来啊，所以每当我们被世界引诱啊想去无论是说暂时的也好啊，或是一段时间的怎么样了，总之世界都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借口啊，让我们去追求它啊，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被提醒啊，要停下来，要思考啊，我们活着，我们被神拯救，难道就是为这些吗？难道就是让你去发展一个想法吗？你有那么完美到只欠这一个吗？我想不会吧，对不对？然后还遇到一个人啊，我问他他说哦，我已经人生已经来到某一个阶段啦，我最后什么都试过了，还有一样没试的啊。 然后问他做什么，他说我要去非洲啊、去参加，你们知道在非洲一年有一次啊，那个比赛我忘了叫什么名啊，就在沙漠上面跑马拉松，就马拉松，你们知道啊，就是可能不是每年啦，几年一次这样，世界级的啊，就从不同国家都有人去啊，但都有人死啊，因为那个环境太难，所以要去玩就要参加就要就可能提前九个月半年要受训啊，就每天要跑20公里啊，什么什么就要很持续啊，吃什么穿什么睡觉什么都要很控制才能够去那个比赛，而且会活着回来啊，不会死的。好了。这个朋友就我同事啊，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说他什么都试了嘛，他就想在退休前做这个。他其实已经是爷爷了，他都多少个孙了，他还想做。我说好啊，你我也不能难住他了啊，他就很专注要去做这个事。OK， 其实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了啊，他算是我认识那么多天主教徒一个比较认真天主教徒。OK。但是他每次呢都很遗憾说自己没有读圣经啊，其实他很想更多时间去认识神的话什么什么。那时他讲这个东西我就想起这个事了，我就很想告诉他说，你如果你觉得啊你已经什么都做了还没做，你应该是说我还没好好读圣经，为什么你会想到你要去沙漠跑马拉松啊。但题外话啊，他是平安回来了啊，他的比赛我们也比较担心，我还有一个同事天天在网上盯着他，因为他们还有一个 GPS 在身上啊，你可以看着他还在动，在沙漠那边在动，等他跑到一个站的时候有摄像头啊，可以看见他还活着这样，就整个过程几个礼拜他就回来了。很高兴了啊！但是我说他的例子是我想起呢，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完美啊，他认为好像他人生就只缺这个就能够满足，而不是认为说他需要，就是他一直觉得他应该读圣经啊，为什么他不把这九个月或是剩下这两年还没退休之前呢、投资在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为什么不是这样？难道你那么完美吗？你只欠的就是去沙漠跑马拉松就那么简单？当然不是啊，对吧？所以这种的理由啊，都应该让我们有警惕的心啊，因为他要把我们从该有的事情上面拖出去啊。OK， 所以我结束了啊，就是整段话呢，就是人啊就是懒惰啦哈、漠不关心啦，就说是上帝的理由啊，让我们不能见殿。而且我们其实已经建了绝大部分，已经够了，我们应该满足于此啊！如果神没有为我们开路，我们不应该勉强去做 ，OK， 都是很好的理由。但是在这么能够说服人的理由之下呢，上帝还是派了先知来责备人内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先把殿建完的日子还没到，为什么第一拖那么久？第二，为什么把一切的精力跟材料用在自己的身上呢？这个没有办法反驳了啊！这就反映出百姓没有真的爱慕上帝。我想这是上帝关心的啊。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就是让我们不要像我刚才说啊，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很有知识、很有追求、很长进的人，但是在属灵上却满足于一个很初级的、很简单而且很随意的一种追求状态。你这样做是对不起上帝，而且你这样做是反常的，因为真知识在这里，不知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引领，没有上帝的话语的一个指示啊，世界的追求很多是白费的，很多工作是白做的，因为它没有价值，而且上帝会拦阻它啊。好了，不多讲啊，盼望这是成为我们可以反省的一件事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 从一节的经文里头，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当时的一个借口里头，看见我们身边，或是甚至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的一个借口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总是把它摆在最后，我们也把它摆在次等我们放在心里，但我们却没有去做常常都有许多所谓突发的事情都成为了我们反映出我们其实是一个关心世界过于属灵的事情的人因为我们不愿意把你的事固定在一个单单属于你的一个事情上主要你就提醒我们谢谢你常常都宽容我们的这些借口你也忍耐我们但主要你也用你的话语今天的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是时候能够把一切属于你的事情放在你的面前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我们也就一无所缺因为我们始终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就不会耗费许多的时间精力去给自己增加各样的重担跟拦阻我们愿意在地上善用你给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进入你的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你在河的那一边一切都为我们预备我们不需要从旷野带什么进去我们相信那美好的未来是你真正对你教会你儿女的一个祝福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可以预备好心带着感谢带着赞美的心来到你面前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